最近不用用。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你的恩典数算不尽。我们在你面前真是一个不配的人，我们不配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不配得到你的救恩，但是你就凭你自己的主权，你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让我们得以认识你，得以跟你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仍然在竭力的追求更加的认识你，我们仍然在竭力的追求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当我们在上这样的一堂灵修生活的课，我们实在是愿意来学习怎么样借着读你的话语和祷告，来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你，不但听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愿意以顺服的心做出回应。是吧，我们今天要来谈到关于祈求的祷告，恳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向你祈求，因为你也是要我们借着祈求的祷告来把你的恩典跟福气赐下给我们。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看祈求的祷告。我们前面已经看了省察跟认罪的祷告，看了感谢的祷告，还有赞美的祷告。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看祈求，因为在我们与神的相交，或者说我们跟神之间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除了我们的认罪悔改，除了我们的感谢，除了我们的赞美，也包含我们的祈求。这也是神的话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到神面前来祈求。那我们今天主要要从耶稣的教训，还有新约书信的教训，跟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许多许多的祷告的榜样，从这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关于祈求的祷告。首先我们来看，在耶稣给门徒的教导当中，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起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悉，是我们称之为主祷文，其实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因为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就可以看到，是一次耶稣带门徒去祷告，然后门徒就问耶稣说，可不可以教导他们怎么样来祷告？于是耶稣就教导门徒祷告。所以主祷文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那关于这个主祷文的祷告，我们下一季的主日学我们会再详细的来讲解啊。因为我曾经教了祷告神学跟实践的课程，讲了旧约的部分，旧约里面关于许多敬虔祷告的榜样，以及关于祷告的一些真理。那在下一季的秋季的主日学，我们要继续从新约来看关于祷告的教导和真理。那我们会再详细谈关于主祷文，但是今天我们要从这里来看，耶稣确实教导我们要向我们的天父做祈求的祷告，也就是说耶稣教导我们要向神祈求。那我们看这个主祷文，耶稣的教导在第十节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念。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里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首先耶稣教导门徒要祈求什么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这里提到三方面，但这三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归纳起来，这是一种为神的国度来祈求的祷告，或者我们说这是 kingdom prayer， 就是为神的国度来祈求。 那么这里提到神的名，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也就是说愿所有神所造的人，世上世人都能够尊神为那位创造者和救赎者，也是将来要施行审判的审判者，来荣耀他，来遵行他的旨意等等。那当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都是同样的遵从神。而你的国降临是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所强调的是神作王来治理他所造的一切。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现在在地上和在天上的执行，在地上的执行是在地上的执行是有许多的拦阻，我们看见撒旦拦阻神的旨意的执行，许多不信的人、罪人也是悖逆神的人，也是同样拦阻神的旨意的执行。所以呢，神的旨意在地上的执行不能像在天上那样畅行无阻。其实神的国降临跟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基本上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如果神真的能在地上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治理这个地，来在地上作王，那神的旨意就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所以意思是一样。不过这些都是神的国度的祈求。那么我现在讲是一个大标题，那这个国度的祈求我们是可以很具体的，譬如说我们为福音工作，我们今天为家人的信主祷告，这就是一种国度的祈求。为什么？因为不信的人是没有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是悖逆的，但是如果他们悔改转向神，接待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而且做他们生命的主，他们就成为国度的子民，就服在，就等于主动自愿就服在神国度的治理之下。虽然还不是完全无罪，虽然许多时候有时候还是悖逆，像我们仍然很多时候仍然悖逆，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在心智上做了一个新的抉择，要离弃罪，要转向神，要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所以我们为不信的家人、不信的朋友得救代祷，这是一种国度的祈求。为宣教的工作祷告是国度的祈求。我们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合一祷告是国度的祈求。为教会能够圣洁祷告是国度的祈求等等。所以这个国度的祈求，我刚刚举一些例子，就让大家比较具体一点知道说这个国度的祈求所包含的内容。因为这个国度包括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教会如果活在罪中不肯悔改，就已经是违背神的旨意。教会如果不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让基督在教会作王，让圣灵在教会引导，来引导教会做各种的决定等等之类，这些都是属于所谓的国度的祈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第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祈求祷告当中，我希望我们学会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祷告就是围绕着自己，以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家庭的需要，那也许我们稍微扩大一点点我们周围认识的朋友的需要，那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为这些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的都是地上的，都是今生的，都是为了现今的需要，或者说都是一种物质的需要。那么耶稣教门徒祷告，首先第一，你们的祈求应该是一种国度的祈求，所以也盼望我们可以学习，或者说也操练，我们每当祈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首先为神的国 和神的义能够在这地上实现来祷告。那神的国跟神的义在这地上实现，是这个详细的具体的，我们可以提出许许多多。所以我们在每当读经的时候，我前面讲了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我们每当读经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灵修在读圣经，我们都可以从每一天读的经文里面来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可以就着我今天所读到的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怎么样向我启示，我就用这里我所读到的可以做出一个回应。而首先的回应，我们就可以做所谓国度的祈求，就按着这一段圣经启示神的旨意，我们就来求神。譬如说我最近读到耶利米书，就讲到以色列人的悖逆，神说我从早差先知起来警告你们，你们还是不听，所以神的审判就要临到。那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就看见说神的百姓那时候以色列人是何等的硬着景象，刚硬自己，不听从神借先知所传讲神的话语。那我也看见今天这一段经文对于教会还是一样的，是有是神的话，就是是那个信息还是对今天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就先有国度的祷告，我们就为教会不至于像以色列人那样子的悖逆，不听从神的话。事实上最近发生一件事， 一些事情，神真的很清楚给我看见一件事，原谅我这样子说，可是这是很真实的，也许我这样说出来大家不见得同意，也不见得看得到，可是神真的让我看见了今天的教会跟旧约的以色列是一样的悖逆，而且一样的神从早差他的仆人传讲神的话，我们今天都在这边听，可是真的盼望我们如果能够有圣灵的光照，我们真是可以看见，虽然我们听，我们以为我们在顺服神的话，可是当我们真的实际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要听神的话的，我们真的就是不会不听神的话，我们就不照神的话去做。所以最近一些事情发生，让我真的我不晓得怎么跟你们解释，事情就是光照我看见这一点，所以我的心正好又在读耶利米书哈，所以我的心真的就是为教会祷告。我没有办法解释，可是我害怕，因为神是公义的，公义的神断不会啊，对于不义的人是一定要受神的审判，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那我们就是要悔改，我们就是要悔改，不是我们做过决志祷告，我们就是悔改，真的就是要悔改啊！这也是我，然后我就为我自己祷告，我就求神让我除掉我里面的刚硬，除掉我里面的悖逆，除掉我里面不听神的话的心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为教会，也为自己祷告。那不过首先是为教会，就是国度的祈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要为什么来祈求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是为国度的需要祈求，就不需要关心我们自己身体的需要或者我们生活的需要。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要我们为这方面来祈求。不过呢，这里我希望大家了解一点，耶稣要我们为我们身体的需要来祈求，为生活的需要祈求的时候，不是说所以我就可以要神来照我所想要的给我。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最主要是表明一件事，我深知我身体生活一切的需要乃是靠神的供应。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祷告，这种一种祈求，不是我要什么 就可以跟神求，求神照我所想要的给我，乃是我知道我的身体跟生活一切的需要都是要从神而来，都是必须有神恩典的供应，所以我是存着倚靠神的心，把我的需要告诉神。我也相信神他的智慧和他对我的爱会把我的需要来供应我所需，我身体跟生活的需要，所以是以这种的方式来祈求，而不是以我想要什么所以我就可以跟神要。所以呢，神应该要照我所想要的来给我，不是这样子。那我们每天的谢饭祷告当然是感谢神供应我们每天日用饮食的需要，而我们也应该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天也应该不断的来依靠他，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向他提出我们在生活和身体上的需要，我们也请求他按着他的恩典来供应我们。好，那当然当我们领受我们就会献上我们的感谢。不过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生病，我们应当为他们代祷，我们为他们的代祷，我们首先应该是为他们就是说可能属于国度的方面或者说属灵方面的需要，但是我们也仍然应该为他们真正身体的需要啊，比如说一个疾病可能带来身体的疼痛，那这个身体的疼痛我们希望能够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去承受这个疼痛，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跟神说若是神许可求他把这个疼痛除去，可是我们也可以说如果神看为好，神认为对我们最好不是把这个疼痛除去，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恩典来承受这个疼痛。所以保罗曾经三次求主把他身上的刺拿走，那他身上的刺当然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所以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保罗眼睛视力不好，所以那根刺就是他的眼睛的问题，那有人说别的，有人说这个哈。不过 是什么不重要，保罗确实也求神把他那根刺拿走，可是神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但是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说我们可不可以为我们身体的譬如说生病真的很痛，我可不可以求呢？可以，而且耶稣的教训也是叫我们要求啊。那不过同样我刚刚已经说那个求是存着一个倚靠的心，是我需要神供应我生活的需要，神的恩典来供应我身体的需要啊。好，所以我们是可以啊，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是只要求属灵的东西，我们都不可以为我们身体生活实际的需要来祷告，不是的啊。那么第三，耶稣这里主导文教导我们要祈求赦罪的恩典，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个我想真的是我们天天都需要的，不是只是我们在悔改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我们，我们真是每一天都要活在神赦罪的恩典之下。所以呢，每一天我们都不要忘记每一天是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进到神施恩的座前，我们每一天都应当向神支取这个赦罪的恩典。那这是在我们每天的灵修，在我们自己的省察跟认罪当中，我们同时也就求神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我们天天都要求的。那么盼望这是我们真的就是在每天亲近神的时候我们都站在这个基础上求神再一次以他赦罪的恩典来就是说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恩典上来跟神建立一个 亲密的关系。那第四方面，这个祷告也是耶稣要我们祈求的，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这里当然绝对不是，意思不是说我们神的，就是说神要让我们可以完全都不会遇见试探。事实上耶稣从约旦河受洗，从水里上来，然后圣灵充满他，圣灵就引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是一定会面对各样的试探，而且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的所面对的试探更多更大。而耶稣要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要胜过试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靠我们的能力是不可能胜过试探，我们也不是撒旦的对手，我们必须靠神的恩典，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才能够在受试探的时候可以像耶稣一样可以胜过这样的试探。所以我们需要向他求这样的一个恩典，使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能够胜过试探，才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我想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很习惯就是用立志为善的方法，我自己一直不断地发现我自己还活在这种里面。虽然我已经是竭力地在这方面学习，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学习，但是就发现自己还是常常很会靠自己以至于很多时候事情临到，总是自己一直在那边想这个该怎么办，那个该怎么处理，没有说在什么事情都临到的时候，特别是在试探临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来祷告，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神面前，因为真的知道自己根本没办法去面对，不可能去胜过。那所以这是我们从主祷文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其中这些都是关于祈求，而我们应该向神做什么样的祈求，祈求的内容包括什么，这里主耶稣给我们列出这些方面。所以这些呢，每天在我们的灵修里面，我们都应该就着这些方面来向神祈求，表明我们对他的依靠，也表明我们对他的信靠和顺服。好，那么但是接下来第六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翻过来，大家看，对不起，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呢，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看见耶稣要我们祈求，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那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的父，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从这里我们看见耶稣要我们求祈求，而且要我们祈求好东西，这样子我们的天父才会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们。等一等我们还会看新约的书信雅各书也提到，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那在这里耶稣很清楚要我们求，但是耶稣要我们求，求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脱离上下文来引用这节经文，我们就以为耶稣应许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就可以来求，我们只要这个叩门，神就会给我们开门。那我们要在上下文来了解这里耶稣要我们祈求，要我们求什么。这是整个马太福音收集耶稣的一些讲道，成为一个登山宝训。那在这个登山宝训开宗明义，耶稣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直接翻译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是邻里贫穷？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认识自己在属灵上是贫穷的，可是认识自己在属灵上的贫穷是到什么地步呢？是到一个地步知道自己在属灵上完全是破产的。什么叫破产？一无所有。有时候穷人可能还有一点，也许我们当中我们可能都不是有钱人，也许我们也把自己归纳是属于穷人的这一类，可是我们还是拥有一些东西。真正的邻里贫穷是在属灵上看见自己是破产，是一无所有。换句话说，知道是你自己里面一无良善，不但一无良善，而且自己里面没有行善的能力。那这个认识就带来我们会转向神，既然我是一无良善，既然我是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然后耶稣就讲了前面登山宝训整个教训，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难免受审判等等。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等等之类。然后讲这所有耶稣的教导是一个超高的标准，这个超高标准耶稣教训他的门徒，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不能进神的国。换句话说，这个超高标准你必须要达到，你必须真的活出这样的一个标准，不能像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义是外面在遵守，我们的义是要超越法利赛人的义，是要从里到外。所以你没有杀人，你恨人，你跟犯杀人罪是同等。所以耶稣的要求对我们来说那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而耶稣说那些邻里贫穷的人认识自己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人能力，然后听了耶稣讲的这一篇登山宝训的教导，看见神的要求国度的要求是这样子的一种标准，他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因为我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怎么能够按着神的要求活出一个从里到外的义呢？不仅是外面的义，是从里到外的义，怎么活出来呢？我只有一个办法，因为所有的属灵资源都来自于神，所以我就祈求。耶稣说，那你继续不断的祈求，这是原文是现在式，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你继续不断的叩门就给你开门。我们求这些好东西，我们的父就会按着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他已经应许你祈求就必得着。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为我们需要的属灵资源跟福气、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能力来向神祈求。所以我们属灵生命如果成长得很慢，因为我们没有求，没有来向神支取这个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恩典、属灵的福气、属灵的资源，所以我就没有，我们就得不着。这是神定的游戏规则，他要我们求，而且要我们继续不断的求，不灰心的求，显出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我们真的在寻找，真的是要得着从神来的属灵的恩典。继续不断的求也考验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这样子神就把好东西给我们。所以神要我们求他才给，那所以这个这样的 祈求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因为没有做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很贫乏的，因为我们是灵里贫穷的人，我们自己本身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是不能每个礼拜听一篇道，然后就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我们是不能够有那么多圣经的知识，然后就以为我已经很属灵了。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其实也是，其实我自己这几天都一直在想，我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听到却不累积知识。我们不是不需要真理的知识，我们需要，可是可以怎么样，不是只是听更多的道，有更多的知识。知识只能叫人自高自大，却不能够让我们生命能够有一个真正的改变。所以这个是啊，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要为这些属灵的资源祈求，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得着的，这个资源唯独来自于神，而神要我们求，他才把这些给我们。好，那么但是在约翰福音，耶稣又教导我们要奉他的名来祈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耶稣在最后晚餐的讲论，他告诉门徒，第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十五章的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如果奉他的名求，无论求什么，他要为我们成就。或者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父就要赐给我们，父也就要为我们成就。那奉耶稣的名，在十五章耶稣说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所以奉耶稣的名，换一个说法，就是按着耶稣的旨意来祈求。而按着耶稣的旨意祈求，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意思就是说，圣经上的话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深入我的心，而且深入我就是说深入我的心，不但只是在我的思维里面，深入我的心和我的意志，我的选择里面。所以呢，我所思所想，我所愿的，就跟神的话完全的符合。这样子，我无论求什么，神就必为我成就。所以耶稣说，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这是一种神的话，真的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说的，我们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这个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转离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圣灵就来把我们的心更新，心意更新，然后神的话就住在我们心里面，深入我的心，深刻的储存在我心里面，而且深刻的被我顺服，被我用顺服的心去领受。这样子，我的思想，我的愿望，我一切的计划，也就跟神的话完全的符合，那我不管求什么，神就为我们成就。所以基本上也是指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求，或者说按他的旨意来求。所以耶稣要我们祈求，而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按他的旨意祈求，我们所求的他都会为我们成就。那他的旨意基本上整本圣经就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是要让神的话 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诗人，诗篇的诗人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或者像诗篇119篇，诗人写的整篇诗篇，他心里面怎么样可想神的话，他求神开广他的心，他就会往神命令的道上直奔。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遵行你的话啊，等等之类一样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按神的旨意求，神就会来成就。那这是我们看耶稣的教导关于我们的祈求。接下来我们就看新约的书信。在新约的书信里面第一个我们看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他曾经教导教训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过在这里他讲到劝勉他们一无挂念，就是不要心中思虑顾虑或者说忧虑，而要怎么样呢？要借着祷告祈求。那祷告是比较一般性的，讲到我们所有的祷告，包括认罪的，包括感谢的，包括赞美的，包括祈求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但是他还用另外一个字，借着祷告还有呢祈求。所以这里保罗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借着祷告，而且我们的祷告当中特别他提到我们可以祈求，我们可以很特别的来把一些事情向神祈求。那么当然他还加上借着感谢，所以借着祷告，各种的祷告，借着祈求的祷告，也借着感谢的祷告，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里保罗也是劝勉我们应当做这样的祈求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卸下我们心中的挂虑。我们为很多的事情心中愁烦，我们为很多的事情思虑愁烦或者心中挂虑，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从这种焦虑当中出来呢？就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我想主要是我们把一切都带到神面前来倚靠他，我们来寻求他，我们借着祈求把我们想要的告诉他，但是我们的心也仍然尊他为主，就是愿意顺服他的旨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焦虑里面出来，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原文保罗用这个保守是罗马的军营，一种罗马的军营，这种军营是军营是那个防卫那个防卫是极强的，是没有人可以攻入的一种军营。所以神的平安就是一种强的，好像罗马军营那样的一种保守，就忧虑愁烦不信怀疑这些东西都不会在我们心中再来烦扰我们，我们就有神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那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祈求可以带来我们在神面前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来保护我们的心怀意念。好，那第二呢，我们读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是讲到 雅各的读者，他们显然有这种你争我夺，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有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和争夺存在。 所以呢，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那这里是雅各给他们的读者好像诊断，他说现在你们在教会里面有各样人人跟人之间的这种冲突、征战、斗殴、这种争竞等等。他说你们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你们的私欲来的。换句话说，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些争夺和这些冲突不和里面，雅各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最主要都是出于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私欲要按我们的意思去做。那么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要想按自己的私欲达到我们的私欲的目的的时候，雅各书的作者告诉他的读者说，你们虽然这样子还是得不着，你们还是不能够得着神要给你们的真正的好东西。你们为什么征战斗殴？因为你们在征战斗殴当中，你们是以自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你们想要得你们以为是好的东西。但是雅各书的作者说，你们不管怎么样，只要从你的私欲出发点，而且你用各样的方式想要去得着，你是得不着神要给你的好东西。那你想要得神给你的好东西，怎么样可以得着呢？要祈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这也是我刚刚看到，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耶稣的教导，我们要求，他要我们求，天父就会把好东西给我们。那这个好东西不是我们的私欲为出发点的，是按着神的旨意，神要给我们的真正的好东西。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不是不求啊，他说你得不到是因为不求，假设我们求，但是呢，雅各书的作者说，许多时候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就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里面。有时候我们虽然求，可是我们是妄求。妄求的意思就是说，是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是为了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的那种那种私欲哈。所以我们虽然求，好像也是求。向神求神要给我们的好东西，但是我们却存着不正的动机，是以自私为出发点的动机，以自我中心为出发点的动机，以骄傲为出发点的动机等等，存着这样的私欲去求守，我们也不能得，因为神不会用他的好东西来满足我们的自我，所以我们即使求也是妄求，所以我们还是得不着。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向求神求好东西，可是我们必须存着顺服的心，必须存着愿意让神来做主，愿意顺服神，而且我们求完全不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必须不是以这样的动机，那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好，那最后是在约翰一书这里跟耶稣讲要奉他的名求是一样的意思。那个我们刚读的是在约翰福音，这里是约翰一书，都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基本上所教训我们的是一样的意义。那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这里还是一样，我们按他旨意求，无论求什么，神就会按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因为我们所求的就是能够荣耀神的名，因为是合乎神的旨意，并且也真正对我们有真正的益处。好，那这是我们从新约的书信看到，神的话也教导我们需要祈求，而且我们要求神要给我们的好东西， 我们要按神的旨意求，然而我们的祈求也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心中的忧虑都卸在神的面前，我们把它交给神，依靠神来为我们来帮助我们，或者说来引导我们，来为我们来除去我们，就是说来依靠神来帮助我们，可以给我们最好的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也因此我们这样子借着祈求把这些我们的挂虑交在神的手中，神的平安就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好，那最后呢，我没有详细的列，就是诗篇中祈求的祷告，这个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花时间去读诗篇。当大家读诗篇的时候，会发现诗篇虽然有许多赞美的祷告，有许多感谢的祷告，但是诗篇里面也有许多祈求的祷告。那这些祈求的祷告，基本上他们所祈求的东西跟我们上面从新约耶稣的教训、新约书信的教训所提到的是可以配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其实是重复的。我们看到诗人的祈求有为国度的祈求，我们看到诗人的祈求也有为身体跟生活的需要祈求，他们的疾病他们求神医治，他们像大卫他被恶人追杀他求神拯救他。那么诗人的祈求也有祈求赦罪的恩典，诗篇51篇，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先知拿单责备他，他就写下这一篇悔罪诗，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他也祈求神赦罪的恩典。那我们看到也有祈求神救他脱离罪恶胜过试探，在大卫的祷告里面，当恶人在不断的迫害他，用舌头来毁谤他，用舌头好像这个利剑哈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有求神保护他，让他不至于也作恶。因为有时候我们受到这些邪恶的攻击，我们会感到不平，可能我们想要报复，可能我们因此就会做出一些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大卫也就求神保护他，让他不至于在滑地啊，也就是说不至于落入试探，落入罪中。所以我们看到诗人的祷告也是包括各样，诗人也为他们属灵的资源和福气而祈求。譬如说诗篇27篇，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就是大卫，他也是为了属灵的资源而福气而祈求。那么诗人也是按着神的旨意或者奉神的名来祈求。譬如说这个诗人的祷告里面也有为国度的祷告，为君王的祷告，譬如说诗篇45篇，对不起，是诗篇72篇，大概是为王祈祷，诗篇72篇，为王，为在位的君王，求神让这个君王可以按公义来施行审判，能够行公义，好怜悯，来执掌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王权。像这种就是属于国度的祈求等等。那诗篇是我们很好的祷告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从诗篇的祈求的祷告也来学习怎么样向神祈求。所以也是鼓励大家能够花时间也来把诗篇常常也能够以诗篇的祷告来诵读来学习诗人是怎么样来祷告。我们所提到的不管是认罪的祷告，不管是感谢的祷告，赞美的祷告，以及今天祈求的祷告，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诗篇 的这些诗人的祷告当中来学习。好，所以呢，今天我们所讲这个祈求的祷告，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不用怎么样太教强调，大家都很自然就会祈求啊。也可能这个祈求祷告就是占我们所有的祷告里面很大的一部分。而我们今天从这些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学习就是说，当我们做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祈求，我们祈求的内容包含哪一些，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到现在还在学习，很多的时候我真的也不知道应当如何来祈求。当然有一些东西我知道，譬如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所要的是我们对他的敬畏，对他的信靠，对他的顺服。那这个我知道，我天天都求，我求神天天帮助我，帮助我顺服他，帮助我真正的敬畏他。譬如说我知道我们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也每一天求神的圣灵来教导我，求神的圣灵来开我的心。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祈求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就知道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祈求当中包括哪一些的内容。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求，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明白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就去顺服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实际的靠着神的恩典去行，那我们就按着神的旨意求，我们所求的神都会为我们成就。我相信我们可以在祈求的祷告上来经历神，我们向神的祈求，神怎么来回答，神怎么来回应我们的祈求，这个是我们能够经历神最具体的一个途径。有时候我们向神献上赞美，可能你不觉得你借着赞美的祷告好像对神的认识可以怎么样更增加，有时候可能你觉得像感谢的祷告，这些当然都是像以神为中心来向神献上的敬拜。但是很多时候我想从我们的人的软弱的角度来看，祈求的祷告常常是我们最容易觉得可以去经历神的，因为我们的祈求神怎么来回答，就可以使我们去实际的来认识他，更深的来认识他。当然我们曾经讲要怎么样听神的声音，因为通常祈求的祷告，既然祈求就要学习听，因为你求了然后要听，当然这个听也是包括我们要留意从环境啊，神有时候也借着环境来回答我们的祷告，神有时候借着他的作为来回答我们的祷告，神有时候甚至借着我们跟弟兄姊妹的谈话来回答我们的祷告，当然神也会直接借着圣灵，在我们灵修的时候借着圣经，更多是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回答我们。那不管怎么样，我想也求神帮助我们在祈求的祷告上也能够更多的来操练跟学习，让我们的祈求的祷告是更合神心意的祷告，好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特别借着主耶稣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祈求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来向神支取一切属灵的资源，要我们来这样子依靠神，神就把一切的好东西赐给我们，也是要我们借着祈求来使神的国度可以在地上实现，借着祈求我们倚靠神，神就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借着祈求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活在神赦罪的恩典之下，借着祈求我们也可以胜过各样的试探和罪恶。主啊，借着祈求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得到从神来的平安， 主，我们实在愿意借着学习祈求的祷告，使你的国度，使你的旨意可以在这地上完全的实现。谢谢主，你真的是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也就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在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你。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来向你支取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不管是属灵或身体上的，因为我们真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一个受造者，我们是被造的，我们真是不能够独立生活，我们是不能够离开你，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卑微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悖逆的人，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领受神的恩典，借着祈求让神的恩典不断地临到我们身上，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来遵行神的旨意，让神的名能够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